世界那么大，
还有什么装不下？
不同的世界观，
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
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，只是
不同的价值观。
我们的故事，爱就爱得值得，错也错得值得，我用情付诸流水，爱比不爱可悲。
不同的感情观，
如果这就是爱，
如果这都不算爱。
一个角度，两种态度；
一个焦点，两种观点。
你听我嬉笑怒骂，
我为你娓娓道来。
立场争到底，混搭混有理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混搭混有理，我是经常有理没理也要找理的小新，这是我第一次做主播，也是混搭混有理的第二期节目。在上一期的首播话题里呢，我的搭档新鬼给大家讲述了我们的主播梦，那么在这期节目中就由我来抛出第一个重磅观点吧。在时尚圈有这样一个观点，说潮流就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举个例子来说，比如像十年之前流行过像条纹啊、格子啊、波点啊这样的元素，那十年之后呢，这些元素可能又会流行起来，所以说潮流就是各种时尚元素的循环和轮回。那当然了，时尚潮流交替肯定是有周期的咯，但是大家发现了吗？在我们身边有一件事情，它每年都会流行一遍，而且很多人都在追求。什么呢？对，就是减肥。有这样一句鼓励人减肥的话，说得特别耸动，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啊，说二月不减肥，六月徒伤悲，三月不减肥，六月徒伤悲，四月不减肥，六月徒伤悲，然后巴拉巴拉巴拉一直五月六月，就好像每年春节一过，然后大家酒足饭饱之后，这句话就在什么微博啊、微信朋友圈啊、然后 QQ 签名啊等等各种地方就都开始出现了，然后很多人都把减肥当成新一年的目标，等到年底再一看，耶，胖了五斤，得了，第二年从头再来吧，然后就这么一年又一年，永远都减不下来。然后你要是问他们说你最受不了自己哪一点呀，他们都会跟你抱怨说，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为什么我总是受不了呢。你看看，对这类人群，我总结了一句话：每年都减肥，年年徒伤悲，减了好几回，一冷又心灰。简单说，这就属于自我放弃了。夏天一到，真励志啊，感觉他打从心里就在呐喊：我要减肥，我要瘦。等夏天一过，哎，我就这个命瘦不下来了。等等，真瘦不下来吗？谁说你的减肥之路陷入死循环了呢？好，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有多少减肥可以不重来。说到这儿，肯定有人在质疑我说，小新，你凭什么聊这个呀？我说真的，因为我太有经验了。每个胖人都有一个曾经瘦过的传说，我也有啊。听我老妈说，那是在我两三岁的时候，我那会儿是真瘦啊，说跟小猴似的，不好好吃饭。然后我们家人就带我去看了某位神奇的老中医，哇，人家老中医是真有经验啊，据说啊，就在我舌头上扎了一针。都看过金庸的武侠小说吧，就突然来了一位江湖老前辈，啪啪啪在你身上来了几下，哎，别想歪了，我说的啪啪啪就是给你打通任督二脉的意思。然后那老中医的针灸也有这种效果，当时一针下去，第二天我胃口就开了。好家伙，自从那天以后，我感觉我就获得了吃的超能力，吃不饱，你就想吧，不到一年就吹成了一个小胖子。然后时光荏苒，一直到大学，我自己也发愤图强啊，终于成功的从一名小胖子成长成为了一个大胖子。巅峰时期啊，我的体重直奔210斤，我那时候自己也觉得，哎呀，太胖了，不好，想减肥。然后我身边的朋友还开导呢，说你就认了吧，我估计啊，你上辈子就是五行缺肉，你这辈子就是补肉来了。 减什么呀？我表面哈哈一笑，我心想，我五行缺肉，你还五行缺德呢，是吧？这都是损友。终于2005年的大学期间，我痛下决心减肥，然后我是真拼命啊，用了各种方法，什么正经的啊，偏门的呀，全尝试了一遍。不到三个月的时间，我就从210斤减到了130斤，整整瘦了80斤呢。我不夸张地说，那真的跟脱胎换骨一样，整个变了一个人。我记得那一年的期末考试啊，有一场考到一半，然后监考老师就突然冲我走过来，围着我转了好几圈，然后拿着我的学生证就一直看我，然后突然冒出来一句说，同学，你是替考的吧？我当时特别想反问老师一句说，老师，你是新来的吧？开玩笑。那一年啊，正好流行博客，然后办的最火的还不是现在大家知道的这个新浪博客，而是一家叫博客中国的网站，现在已经关了。当时很多人都在这个博客上面写东西，比如有教做饭的啊，有说美容的啊。然后我当时就在想，哎，为什么我不把自己的这种减肥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呢？于是我就开始回顾总结自己用过的各种方法，然后写成了一篇一篇的这种博客文章。我给我自己的博客起了个名字，叫做瘦身的幸福试点。如果你看过刘德华和郑秀文演的瘦身男女的话，你可能会记得，在电影里面郑秀文瘦身成功以后，他写了一本减肥书，名字就叫做瘦身的幸福试点。在我减肥的时候呢，这个电影也鼓舞了我，所以我给我自己的博客也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。那个时候呢，我的博客几乎每天都更新，然后不到一个月就积累了10多万的阅读量，在当时来看，这已经是人气非常高的一个博客了。结果当年一本叫《希望》的杂志就采访了我的减肥经历，然后我那期采访呢刊登出来以后，我整个博客的这个浏览量和粉丝就暴增，然后《希望》杂志呢也水到渠成的和我约稿，给我开了一个专栏，减肥的专栏，然后我就变成了专栏的写手，每个月呢去撰写瘦身的文章，回答读者的这种减肥的问题。然后再之后呢，有一家叫做广东教育出版社的，那他看了我的这个专栏和博客之后呢，就和我签了一张出版合同，然后我就把我自己博客上的文章重新的整理修订，然后出了一本叫做《瘦身忠告》的书。当然了，说到这儿大家放心，我并不是来打广告的，因为这本书已经是10多年前出版的了，就算大家现在想买应该也买不到了。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呢？都说好汉不提当年勇，我说这些就是想强调一点，在减肥这件事情上，我的经历也算是如此的精彩，多么的辉煌。按道理来说呢，我好不容易瘦下来了，应该会珍惜这个减肥成果吧。可是你知道吗？真相却是我的减肥成果只维持了不到2年。怎么回事呢？我减肥不到一年呢，就毕业工作了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做地产广告的文案和策划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段经历真的是挺悲催的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房地产客户真的很变态，我相信做这个行业的人跟我会有这种共鸣的哈。我们当时服务的那家开发商，无论是大事小情，都只能等那家公司最大的老板批示，底下人不管事儿。所以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什么呢？我们快下班了，下班之前客户反馈回来了，说一本60页的楼书，就是介绍楼盘的那种小册子，说老板不喜欢，需要推翻重做。大家想象一下，60页的内容啊，从文案到设计，一夜之间要做一本全新的，第二天上午对方大老板就要看，这是什么概念？熬夜加班呗。于是我们这个项目小组先是聚在一起吃个晚饭，然后顺便深深地感谢一下那个老板的八辈祖宗，然后就坐在电脑前面加班，加到凌晨累了，得大家再去吃个宵夜，然后回来继续加班到第二天的天亮完工，然后大家再一起吃个早饭回家睡觉，一直睡到中午起来再去上班。这种啊日夜颠倒生物钟混乱的日子我过了有一年，然后经常就碰到这种说吃晚饭然后坐着加班，吃宵夜坐着加班，吃早饭回家睡觉这样的情况，你体重一下子就反弹了。你想啊，这种生活规律不反弹才见鬼了呢。从那以后啊，有将近10年的时间，我无数次的想再减肥，然后回到原来的体重，但是一直都没有成功，一次次减，一次次失败，然后一次次从头再来。直到去年10月，我彻底的狠下心减肥，这次用了3个月，我又从200斤减到了135斤，并且一直维持到了现在。 回顾过去呢，我的第一次减肥和第二次减肥相隔了十年之久，我发现我的想法其实也有很大的变化。在十年前呢，我总在想着怎样才能减肥，但十年后我想的更多的是如何才不重来。所以接下来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这十年减肥的宝贵经验。正走在瘦身之路上想要加速通关的各位小伙伴们，下面可都是干货，精神要集中咯。要想减肥不重来，我们先得弄明白一件事儿：为什么你的减肥总是重来？重来就是失败吗？我总结了减肥失败最常见的三种类型，你们听听看自己是不是也在其中哈。第一种叫光说不练型，又叫明天开始型。这种人啊，一般都是口号喊得特别响，最常出现在各大饭馆里。不信，下次你吃饭你就注意观察旁边那几桌，如果有两个以上的女生扎堆，你就很有可能听到以下这种对话：哎呀，真烦人，我最近又胖了，我裤子都觉得紧了。哎呀，就是我也是，去年我新买的一件衣服还没穿过呢，昨天拿出来一试，你猜怎么着，我都穿不上了。不行，我得减肥，吃完今天这顿明天开始我就得饿着了。哎，对，我也减，明天开始咱俩一起减啊。哎，服务员，来，点菜，我要一份炸鸡，再来一个冰激凌，你想点什么？哎，咱们要不来个双拼披萨吧。对了，服务员，我们这个披萨啊要加双份芝士。你看都不陌生吧，这就是典型的光说不练型，雷声大雨点小，每次啊都拿出那种炸碉堡的决心，那么立志要减肥，然后你问他什么时候开始啊，他永远都跟你说明天开始。这种减肥失败一点都不奇怪，其实你都没减，你还谈什么失败啊，对吧？第二种叫善待自己型，又叫就这一次型。这种人倒真是努力减了，但是呢一边减又在一边加。比如说啊，你看他们深夜发的朋友圈，哎，这个时间好有罪恶感，就这一次，下次宝宝不敢了。然后什么呢，配图一碗泡面，里边握个鸡蛋，还有两根肠。你再比如他们在健身房正跳操呢，大汗淋漓，正幸福地燃烧着卡路里呢，然后心里也在高歌，哟哟切克闹，一会儿煎饼来一套。刚运动完马上大吃一顿，再一算卡路里，费劲儿减80，轻松长100。所以你看这类人最常做的就是给自己找借口，每次都说就这一次，然后每次减肥还真的都有下一次。第三种叫晚节不保型，又叫我成功了型。这种是最可惜的，我之前就属于这一类，明明已经走向胜利了，身边的人也都说，哎呀妈呀，你瘦了好多呀，然后自己也沾沾自喜，觉得我成功啦，可以庆祝一下啦，然后不用那么忌口了，也不用使劲运动了，结果原本已经养成的那些好的饮食和运动习惯都没有坚持下来，然后不知不觉之间又反弹了。在三国里边啊，夏侯渊被黄忠斩杀的那一战，就是因为自己放松警惕，斗志衰败了，然后就导致被黄忠咔嚓一下宰了。减肥就是一场你自己和你自己的战役，当你觉得自己已经成功的时候，当心了，那个时候也许就是你的体重要反弹的危险时刻。大家发现了吗？以上我总结的这三种失败的类型哈，虽然情况不同，但是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减肥的心态都有问题。你看光说不练的，善待自己的，晚节不保的，反映在心态上就是不能付诸行动，不能抗拒诱惑和不能持之以恒。所以你们知道吗，很多失败的减肥根本不是输在了方法上，而是败在了心态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和大家聊有多少减肥可以不重来，压根儿就不想讨论五花八门的减肥方法，因为方法呀实在太多了，你只要搜索一下，无数种方法都在教你减肥。当然了，我只讲一句哈，在方法上面减肥是没有捷径的，无论有什么样的绝招说的天花乱坠，其实都离不开少吃多动这四个字，可以说这四个字就是永恒的减肥圣经，你们只要照做足够了。可是 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觉得减肥难呢？恰恰就是因为心理上受不了苦，坚持不下来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接下来我就教大家如何拥有一个必胜的减肥心态，咱们不灌鸡汤，只打鸡血。我说的这个减肥心态啊，其实就是让你想明白两个问题：第一，为了什么减；第二，减成什么样。我来分别给大家解释一下哈。第一，为了什么减，就是说你减肥的目的是什么。大家千万别以为这是一个虚的东西哦，实际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你的真实目的决定了你减肥的决心有多大。我们可能会为各种目的而减肥，比如说健康养生啊，然后追求爱情啊，改变外貌啊等等。看起来的理由有很多，其实只分为两类，一类是为了别人减肥，另一类是为了自己减肥。我鼓励大家为了自己减，因为如果你是为了别人而减肥，那么你的减肥过程和结果也很容易因为别人的变化而受到影响，导致失败。举例子来说哈，很多人减肥都是为了追求爱情，对吧？有的人是为了说我要吸引对方，我要让自己变瘦，然后只要我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，我就能维持我自己这个苗条的身材。可是一旦我失恋了，我就很容易暴饮暴食，然后体重失控变胖了。还有的人呢，是失恋以后啊，我痛定思痛，我要开始减肥，然后在单身状态下我就一直保持了一个苗条的体型，但是一旦谈了恋爱就放低了对自我的这种要求，然后在幸福啊甜蜜当中好吃好喝，很快就发福了。刚才我跟大家提到那个电影，刘德华和郑秀文的那个瘦身男女，里面就分别有这两种典型的人。但是啊，为自己减肥就不一样了，因为那是你单纯的想让你自己变好，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理由，比如说让身体更轻盈更健康，或者是瘦了以后显得更年轻更好看，甚至可能是一件你非常喜欢却暂时穿不下的衣服，这些都可以成为你减肥的坚定动力。我们永远不能掌控别人在我们生命中的出现与消失，所以为别人而减肥本身就是一件充满变数的事情。这就好像恋人啊，在甜蜜时期领养的那个小狗一样，当爱情烟消云散之后，你为对方而减肥的那个动力也许就荡然无存了。我们都听过一句古话说，女为悦己者容，但在减肥这件事情上，我却想说，为悦己者瘦不如为悦己而瘦。对啊，只要在减肥路上你是为了自己而努力，相信我，哪怕只是一点点进步，你都会有无穷动力的，因为你不是为了取悦别人，而是在取悦自己。当然，我这句话还有另一层意思。在这期节目里呢，我并不想标榜说瘦才是美的价值观，我更不想挑拨每个胖人说，哎呀，你们都应该去减肥。抛开健康的理论不谈，我想说的是，你应该快乐地做自己。如果瘦，请为悦己而瘦，胖也为悦己而胖。但是回到正题啊，毕竟这一期的话题是减肥嘛，所以当我们弄清楚为了什么减以后，我们还要想明白减成什么样。有人说了，我最开始减肥的时候，我也是跟打了鸡血一样啊，对吧？动力十足，大鱼大肉少吃，油炸的不吃，然后每天走路跑步爬楼梯。可是我坚持不了几天我就不行了呀，太饿呀，太累呀，太忙啊，总之就是有前劲儿没后劲儿。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个样子半途而废的，对不对？那该怎么办呢？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，多想一想自己会减成什么样。都知道驴拉磨的故事吧，对吧？不是有那首歌唱吗，我有一只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，每次让它磨豆腐看着干着急，对吧？就那首歌，小毛驴偷懒不干活。然后后来有个人就想了个招啊，说来在它头前面挂个萝卜，小毛驴一看，哎呦呵，开饭了，然后一边吹萝卜一边就把黄豆给磨了。减肥其实是一样的道理，你不光要有决心，你还得想办法让自己坚持啊，对吧？想一想自己减肥成功以后什么样，这就好像是那根萝卜一样，它能吸引你更长久的坚持下去。那肯定有人就又说了，你以为我没想过吗，对吧？所有减肥的人肯定都想象过自己变瘦了以后什么样啊，啊，我肚子没了，腰细了，下巴尖了，对吧？我们全都想过啊，没用啊。知道为什么没用吗？因为你们想的不对。 我说的这个减成什么样，不是让你笼统的去想，哎呀，我变瘦了，我就好看了，我身材就苗条了，不是想这些，而是要想象啊，就你瘦了以后，给你生活当中那些方方面面带来的改变。没明白什么意思，对吗？我解释一下，因为很多想减肥的人啊，可能没有过那种瘦的经历，所以你很难想象变瘦了以后的各种场景和细节。我以前我也不知道我瘦了以后会变成什么样，就跟大家想的一样，哎，瘦了不过就是身材的那些改变吗？但是当我真的瘦了以后，我发现原来人变瘦以后会有这么多的改变，而如果我当时减肥的时候呢，我就能用这些画面来激励我的话，我可能就更容易坚持下来了。所以呢，接下来我分享几个减肥以后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变化，你们先感受一下。北京的公交车啊，有个特点，就是最后一排的座位空间普遍都很狭窄，那体型比较胖的人就不太容易能坐进去了，你要硬是把自己塞进去，坐时间长了也特别难受，座椅顶的膝盖疼。所以呢，以前我坐公交车从来都不坐最后一排，可是当我瘦了以后，有一天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往最后一排一坐，哎呀，我的个神呐，不光能轻松坐进去，而且还能翘腿呢。那个激动的心情，没有这种体会的人永远可能都懂不了。还有，我发现我自己瘦了以后有两件事不能干太久，一个是开车，一个是泡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开车时间长了屁股疼，泡澡时间长了后背疼。以前啊，浑身都是肉，肉厚垫着没感觉，减肥以后肉少了，骨头显出来了，所以呢，每次我开车跑高速的时候，时间一长不行，坐的屁股疼，得找个服务区下来走两步缓一缓。泡澡也是，时间一长，哎呀不行，起来吧，浴缸太硬，脊椎骨硌的后背疼。好多人都想象说自己瘦了以后啊，能买好看的衣服。好，那我就再说一个买衣服的细节。胖人买衣服最头疼的是什么呀？没有我能穿的号啊，对吧？我以前在商场买衣服啊，看见一件好看的，我就问人家老板说，哎，您这件衣服有 XXXL 的吗？你就能感觉哈，人家脑门上就冒出三条黑线，真没有小伙子。然后后来在淘宝上买衣服也是，你看见一件好看的，你说，哎呀，赶紧加入购物车吧，他让你先选择尺码，你点开一看，拉倒吧，连 XL 都没有。但是现在我买衣服再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，就挑挑样子款式啊，对吧，选尺码的时候身高180，尺码 L 搞定。哇，这感觉老爽了，这像什么呀，就跟你兜里揣着10000块钱你去街边吃麻辣烫一样，来吧随便挑，就这感觉，我现在想想都觉得老开心了。大家懂了吗？我刚才讲的所有瘦了以后的改变，都是一些不起眼的但是却很美好的细节。当你减肥坚持不下去了，想想自己会减成什么样，并不是去笼统的幻想那个变瘦的自己，而是多想想这些奇妙的细微的变化。所有的那些你现在因为胖而烦恼的生活的细节，像什么电梯挤不进去啊，然后想玩蹦极人家不让你跳啊，然后我身份证照片太胖了拿不出手啊，所有这些烦恼都会随着你减肥的成功而逐一改变，这些憧憬才真的会给你坚持下去的毅力。所以第二点，减成什么样，我想总结一句话，减肥的过程中啊，不要总是想着做什么才能瘦，而是多想想瘦了以后能做什么，这样呢，你就不太容易急躁、灰心和疲惫了。那更多的是什么呢？期待和兴奋，有了一个正能量的心态，你就更容易坚持到底了。以上这些就是我想分享的减肥的时候最重要的两个心态，为了什么减和减成什么样。想清楚为了什么减，你会有更大的决心，多想想减成什么样，你就有更长的恒心，决心加恒心就是减肥的信心。最后多讲一句，除了决心和恒心哈，希望大家还能保持一颗减肥的平常心，别太极端会伤身体。我就曾经为了减肥钻过牛角尖，我就吃一半橘子都要嚼一嚼，然后把果肉再吐出来，这就有点走火入魔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减肥千万不要以牺牲健康为代价，这是底线，对吧？然后另外呢，平常心还有一层意思，就是减肥啊，它不是一个工程，说啊，楼盖好了就算完工了。减肥到最后啊，其实就是在改变我们之前不健康的那些生活习惯，然后让我们有节制的饮食，有规律的运动， 那只有把这些更好的生活习惯就像平常过日子一样自然地保持下去，减肥才是真正的成功，才真的不用担心体重反弹。好了，这就是我本期话题的全部观点。那我要对所有想要减肥、正在减肥和曾经减肥的人说，每个人都有权利去追求你心中更好的自己。和我们生活中啊那么多闹心却又无奈的事情相比，减肥真的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，因为它只需要我们控制好自己就足够了。所以说，减肥是一场你和你自己的战役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去夺取胜利吧。最后，让我们以郑秀文的《终身美丽》来结束今天的节目，祝所有人的减肥都可以不再重来。
搭肩仍旧记得这拥抱极美好，爱有千斤重，重过无涯的铁路。你那手指再笨拙再粗，肌肤也被你修补。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做到，是你去唤醒我，努力才能被爱慕。但回头目睹你为我好，自己不好。我这幸运而合着眼睛，只得你沉重身影。如果这记忆非爱情，连天都不会太高兴。莫非可终身美丽，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，对你不止感激敬礼，当你知己才是虚伪。莫非多一份受礼，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，给我自信，这叫幸福，不怕流逝，任他们多漂亮，未及你矜贵。记忆无论再轻，轻不过脉搏声，靠你的手臂潮中唱咏。我这幸运而幸运到一转身找得到你来为我打气。如果可抱起这爱情，连天都会替我高兴。莫非可终身美丽，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，对你不止感激敬礼，当你知己才是虚伪。莫非多一份受礼，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，给我自信，给我地位，这叫幸福，不怕流逝，任他们多漂亮，未及你矜贵。因有自信所以美丽，使我自卑都放低，在半空之中亲你，不管生死。
亲爱的听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希望今后一直用声音陪伴你的心鬼。今晚小新和大家分享了他的瘦身故事，听后是否让你更有信心面对明天的瘦身计划了呢？是的，瘦身的方式各有不同，决定成败的是能否拥有积极平和的心态。就像下期心鬼要与大家分享的关于跑步的话题。有位作家说，我写小说的许多方法是每天清晨沿着道路跑步时学到的，是自然的、切身的以及实际的学到的。我想把这25年来 一面在路上奔跑，一面片段式的思考的东西集结成书。到底是哪位作家呢？先给大家留个悬念，6月15日晚上10点，我们再一起来揭晓谜底吧。